三，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将死之前你会求什么？将死之前你会求什么？好，将死之前你会求什么？你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啊？哦，好，那呢，我们看今天使用的经文，箴言三十章七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这个呢，雅古尔的信仰信条，他祈求说，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他好像在祷告说，主啊，赦免我，在我未死之先赐给我平安和恩典，因为若我在未死之先我不能更新不能洁净死后就不能够了，若在我未死之先我不能借着祷告得胜，死后祷告就没有用了。我不要做主啊主啊主啊主啊那样的人，在那里呼喊主啊主啊那样的人，不要不赐给我恩典，如果你不赐给我，我就死了，我会灭亡。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只要我还活在活人之地，请让我仍然能在你的恩典和主权之下。好，这是雅古尔他在那里祈求。然后他祈求什么事呢？他说祈求两件事，我只祈求两件事。第一个，虚假和谎言远离我。虚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表现，不真实；谎言是扭曲事实，颠倒是非黑白。他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救我远离罪恶，远离一切的败坏和教义行为和情感，远离教导犯罪的错误和过犯，远离贪爱世界以及其中之物的心。这些都是虚假和谎言。”所以求这些虚假谎言远离我。第二个呢，他求的是不贫穷也不富足。求不贫穷呢，一点都不稀奇，每一个人都不想贫穷，所以求他不要让我贫穷啊。但是求不富足就很少见了。富足就是够用了，但是还要更多，想要的超过所需要的。其实求富足就是贪婪，他求神赐给他今生的份，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就是你认为对我最合适的份。他求神保守他，远离可能成为试探生活的条件。他祷告要远离极端富有和极端贫困，使他不贫穷也不富足。那说真的，说的容易，实行很难啊。所以说，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这是很容易的。的确，处在这两个极端里，很贫穷而富足，生命都很容易遭受败坏。很贫穷的时候呢，人会怨恨这个世界，而当人很有钱的时候，他就会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因此我们当祈求神说，不叫我遇见试探，贫穷时叫贫穷会叫我们偷窃抱怨神，富足的时候会叫我们自大而远离神。愿主保守我们心，使我们持守中庸之道，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倚靠神。愿我们都跟神祷告，神啊，祈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虚假和谎言，救我脱离钱财的迷惑，使我凭着信心而活着。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从他这个祷告里，在你未死之先，你能够有这样的祈求吗？你现在祈求是什么？说你将死之前你祈求的是什么？自己好好问问自己。那如果这是你的祈求，就表示是你的追求，那你人生的焦点应该放在哪里呢？这是值得我们去省思的。
心枯干。 没有出路，求主垂听我的呼求，赐我活水井中涌出。我心疲惫如一头困鹿，心灵困倦垂闭双目，求主垂听我的呼求，开我灵眼的见天目。
各位西圣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箴言三十章一到十四节。五十七篇真心话主题是：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箴言三十章的七到九节，是一到十四节。第七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十一节，有一宗人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有一种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箴言三十章一到十四节，主要教导雅古尔的言语箴言，有四个主题教训。第一个教训是雅古尔的言语箴言一到三节，真智慧人神前受教，要得智慧先知己穷。第二个教训是智慧本源源自基督，四到六节，认识基督有真有智慧，与神的言语句句炼净。第三个教训是智慧道路真实知足，七到十节，求虚假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不富足。第四个教训是愚昧表征的四宗人，十一到十四节，有一宗人咒诅父母，有一宗人自认清洁，有一宗人眼目高傲，与有一宗人欺压贫穷。在雅古尔的祷告中，他祈求一生追求不说谎，不贫也不富。他知道唯有过着圣洁生活，毫无虚谎的时候，才能够见到神，认识神，经历神。好，接着让我们听刘信之老师的短讲信息。雅古尔对上帝的祷告，雅古尔对上帝的祷告。
箴言三十章七到九节，我们可以列出第二个大纲，就是雅古尔对上帝的祷告。当雅古尔对两位求教者介绍那位智慧的根源之后，他转过来对那位智慧的源头来祷告。在箴言三十章七到九节，他跟上帝做了如下的祷告：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跟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了就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上帝的名字。这个祷告祈求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他求上帝保守他不要陷入虚假跟谎言当中。第二，他跟上帝既不求富，他也不求贫。有一些人认为比起雅比斯的祷告，雅古尔的祷告太保守了一点，不够积极啊。 但是这一点能够显出雅古尔他洞悉人性的智慧，因为人性是很容易在待人处事当中陷入虚假跟谎言，也容易遇到虚假跟谎言，我们更容易在富贵跟贫贱当中变得自大，不信靠上帝，或者因为生活经济所逼而导致犯罪。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来研究雅古尔这一段祷告，我们会发现这三节经文跟主耶稣教导的主导文还真是有一点相似之处哦。主导文提到我们今日的饮食，我们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雅古尔的箴言表彰出他个人深知我们人性的软弱，至少对他个人而言，他不求大富与大贵，他也不落入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认为自己有一个很伟大的品格可以来安贫乐道，他只求上帝保守他的生命，不要去得罪神。对照我们今日所听到的一些类似像成功神学似的祈祷，认为只有大富大贵才是荣耀上帝有神同在，似乎雅古尔的祷告更能够符合主导文里面所教导的内涵，帮助我们人人尊主的名为圣，愿主的国能够快快的临到。在箴言30章10到33节，我们列出第三个大纲，就是雅古尔论人生百态以及万物的奥秘。雅古尔在接下来的箴言当中，以巧妙的层层叠叠的这种文学的模式啊，来谈到所谓的人生百态。他用数字的方式，三样四样来形成七的数字啊，论述他看到的现象。这一连串的论述当中，他又拿这个动物的生态来显出上帝智慧的奥妙、丰富，以及人自作聪明所制造出来的一个乱象。
在雅古尔这个祷告当中啊，这个第一个我们很容易 amen 的就是虚假跟谎。那第二个呢，不求富也不求贫啊，这对某些人来讲呢是很难经历的。但是感谢神啊，在我年纪轻轻的时候我就经历了不求富也不求贫。因为我一生中有两个爸爸，一个爸爸呢叫做穷爸爸，一个爸爸叫富爸爸。那我看我爸爸穷爸爸的人生是他浪费奢侈，其实他本来不贫穷哦，因为妈妈也是有钱，但是呢留给他的他就浪费挥霍，到最后他就贫穷了。那一个是富爸爸，富爸爸是原本很贫穷，后来呢他就努力工作呢，然后呢节约节省哦，然后什么钱都不用，哎，到最后他就累积财富成为富爸爸。但是这两个爸爸呢都给我很多的启示，就是穷爸爸当然被金钱捆绑嘛，是不是？因为他不做金钱的主人，妈妈给他的他都浪费挥霍掉了。然后呢富爸爸是节约过度，你知道他的儿子甚至给他下咒语说，你这些财产我跟你讲，等你死的时候我就用你的钱帮你装金身，就是把他的钱买成黄金把他装金身了。就是他儿子就非常痛恨他，因为他已经节俭到就整个就是让儿子都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在看，那到底是穷爸爸被金钱捆绑比较严重，还是富爸爸被金钱捆绑比较严重呢？我看起来富爸爸呢被金钱捆绑的还是比较严重，所以他这里说不贫穷不求富也不求贫了，不要整天就是想要求赚大钱。当你有钱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知道那个过于的钱财，然后给你会带来灾害的。好，感谢主。再来，我们再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要谈的是雅古尔言语的箴言。雅古尔言语的箴言。好，那首先呢，要谈到的是 真智慧人神前受教哦。第一节，雅基尔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真言。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那以铁乌甲很可能是雅古尔的弟兄或是学生。真言是神的默示，就是神给予先知的说话。第二个，要得智慧，先知己穷，就是知道自己很贫穷。二到三节，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雅各开始的时候先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得到聪明，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才能看到自己的愚笨和软弱。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因我是嘴唇不洁人。保罗说，他是罪人之中的罪魁。好，第二个主题谈到的是智慧本源源自基督。智慧本源源自基督，认识基督真有智慧。第四节，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事迹，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雅古尔用一连串的问题来说明造物主的伟大。本节与约伯记得38章的内容相似，神将自己所行的大奇事显明给约伯，使他领悟到人的无知，也揭示人一刻也不能离开神。第二个，神的言语句句炼尽，五到六节，神的言语都是句句炼尽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也不可加听，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雅各把神的话比作金经，意味神的话无缺憾、无瑕疵、无杂质，也无谬误。神话是可靠的、有能力的、有功效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好，再来第三个主题，智慧道路真实知足。智慧道路真实知足。好，在这里我们看到，求虚假谎言远离我，七到八节上，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雅各对神提出的两个要求，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以现实，以一个关乎属灵生命，一个关乎物质生活，在属灵生活。雅各不想欺骗，也不想受人欺骗，使虚假和谎言远离他。第二个，使我不贫穷不富足，八节下到十节，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荣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神了，又恐怕我贫穷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你不要向主人常伴仆人，恐怕他咒诅你，你便算为有罪。至于物质生活，他祈求能免于极端的贫穷或富足。富足的危险就是使人觉得不必依靠神的恩慈，从而与真财富的唯一全员分离。反之，贫穷会使人觉得神不再关怀他，于是他就可能用不正当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好，第四个主题，愚昧表征的世中人。愚昧表征的世中人。好，有一种人咒诅父母，十一节，有一种人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第一种人的特征是不尊重父母。咒诅的含义包括看轻、轻蔑和伤害，祝福则包括敬重、爱父。这就是反叛与顺命的区别。年轻人对父母的敌意是我们这个颓废社会一个主要的特征。第二个，有一种人自认清洁，十二节，有一种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第二种人呢，他们自以为为求主帮助我们，让神的真理亮光进入我们生命里头，使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更新，需要认罪。当我们认罪悔改，就有盼望了。第三，有一种人眼目高傲，十三节，有一种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第三种人骄傲自大，这种人骄傲得叫人害怕，这人眼皮上扬，目空一切，表示其对事物、对人、对神的藐视。第四， 有一种人欺压贫穷十四节，有一种人牙如剑，死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第四种极度的欺压穷乏，保罗在告诉我们末世的危险，失控的日子如野狗绑在柱子上，连铁链都挣断，准备吞食人，牙如剑，齿如刀，道出这残酷的世界。在雅各的祷告中，他祈求一生追求不说谎，不贫也不富。他知道唯有过着圣洁的生活，毫无虚谎的时候，才能够见到神，认识神，经历神。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他们必得见神。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当我们认识自己，又认识神的时候，自然就会有这样子的祷告，感谢赞美主。接着又是我们敬拜的时刻，那我们一起借这一首推听我呼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不管你现在的环境，你现在所要祈求的是什么，将死之前你会求什么？雅各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祈求你，让我不虚假，不说谎言，不贫穷也不富足。这对你的启示又是
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宝座前，跟神说，我心苦如枯井，
没有出路。
神啊，我的灵魂飘荡，找不到
垂听我的呼求，
求主垂听我的
我活水井，
赐我活水井中涌出。
我心疲惫如一，
在这个世界你争我夺的世界里，你疲惫吗？你所争夺的是什么呢？就是争一口饭吃。在这争一口饭吃的时候，你是不是心疲惫如一头困鹿，心灵困倦垂闭双目？来祈求我们的主吧，打开你属灵的眼睛，看你的属灵眼睛得见，让你的祷告能够如羊不得的，一切都是虚，一切都是谎言，这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假，都是谎言。求这虚假谎言远离我。我所求的是，我单单的要主，我以神为乐，以神为我的满足。我也不求富足，也不求贫穷，愿富足贫穷就远离我，让我学习有衣有食，就应当生活，就因着有衣有食就应当满足的生活。因为主知道我需要什么，只要我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所需要的主都会加给我。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今天我们称为基督徒，在地上活着称为是圣，就是入世的圣父。今天我们行走在这世界上，如何不被世界所霸占，如何不被世界所吸引呢？这世界就充满虚假跟谎言的世界，今天这些全部要远离我们。我们也不用度负在地上行走，就在追求财富当中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我们的信仰，而远离了神。别说有多少的基督徒今天在外面飘荡，心如枯井，虚无飘荡，没有出路，疲惫有如一同困入被世界所捆绑。主耶稣，我祈求你现在断开他们一切锁链之捆绑，让他们的祈求都是像雅各这样的祈求，不虚谎，没有谎言，不求富足，也不贫穷，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主你会加添给我们，只有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天天举起我们的手来感恩，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满足主。我们在这里宣告，你是我一切的一切。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为何你的心会 枯干、枯井、虚路，飘荡没有出路。为何你的心总是疲惫，像一头困鹿，总是垂闭双目？呼求吧，呼求吧，跟杨过一样的呼求，让这些虚假谎言远离你。不在地上求些什么，就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